佛地中道菩萨节，昨天我们讲到这饶益有情的第九个讲了，还有两个了啊。那么最后的一个就是第十个，或次巧佛，见被有情应或次，应作执法应去兵，亦然无心是爱根，不作或次法去兵。真的有犯但非人，这就是说有些有情啊，他应当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如法的事情，应当获取的，或者呢应当进一步的要持法的，甚至于最终的要去兵的。你没有去以任务的心啊，不获取，或者呢不持法，我在你睡着的呼吃，该吃法的呢，就是轻轻的呼吃一下，没有吃法。应当取兵的，你没有取兵，就是轻轻的呼吃，我的稍稍的吃法一下。那么这样子呢，是有犯啊。在非任，就是以任务这个任务的心是犯的，就是懒惰携带放逸的心，这个带就是包括三个了啊。所以这个松里边是不可能全部卸完的。那么它里边就是有的是两个心，有的是三个心，有的是一个心，这个非要依据原文对照才行。那么这里这个带是带有三个心，懒惰、懈怠、放逸啊，这三个都有权的。那么它里边前面的任务心，痴爱症啊，或者是有偏心，或者是痴，搞不清楚。我们这三宝里边的自愿里面的真神，一定要明因果重戒律。那么该执法的执法，该获得的获得，该去兵的去兵。如果有吃不懂，自己不懂，该执法的不执法，该获得的不获得，该去兵的就是呼吃一下，或者轻轻执法一下，没有去兵，这些都是吃出发的。还有就是爱，对他有感情啊，那么该执法的不执法，该去兵的不去兵，这个我们看到也是在丛林里很多。有些人犯了很多的规矩，因为关系好，就没有去执法他，甚至于没有去护着他啊。有些人已经执法了，我现在是去兵了，已经他的好朋友或者将勤，这个你这个将勤你他要不要了？我们说丛林是执法的地方，不是将勤的地方，将勤是世间法。我们是以法为主的啊，以律法来定一切，你要这样行是没有用的。那么这是有犯的，下面不犯的，若难救之不可逾，即彻恶言独生恨，如是诉讼起纷争，令圣贤家生破坏，自卑有尽不残缺，蒙利权贵之智慧，不得乎是等福分。那么这是下边是不犯的啊，假使那个对方是不可救的啊，知难救此，这个人是烦恼太重了，跟他说跟他执法乃至去兵都救不了的，不可逾，跟他说法说不尽的，那么我真的你跟他去说了之后，或者执法之后，或者之后啊，他反而跟你恶口想骂，甚至于呢要产生怨恨的心啊，这个人他平时一贯出言出理的，那么他容易起怨恨心的，怀恨在心的，甚至因此起斗争，生长的起斗争啊，起纷争，衍生喧杂，里边不安宁啊。我这是破身，他有一批人的，四个人以上的就是身，如果他两边都满四个人的，就是破身了、啊。那么这样子要产生这些就毁害心的。不持法，不获持，不犯，要是纺织产生这些不好的后果。那么要是这一方这个人不忏修，甚至想着他要如何的能够忏悔，猛力忏悔，他有一个猛力的忏悔心，自己是要忏悔的。那么这样的人，你如果去获持了，或者是做了持法了，他因为忏悔心很重，他会受不了，受不了的话呢，他会跑掉，或者是他有产生不好的后果的，那么这样子开始不执法，也可以不犯啊，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处理的好，就是能避免不犯戒就行，不犯菩萨戒。我们看这里啊，菩萨戒颂，戒戒戒品十，瑜伽世尊者，若诸菩萨按着菩萨境界的意，戒之有尽，因口火炽，因口持发，因口聚冰，外那个在悟心，这个在悟心，在中大世界注解里边，这里显恨心啊，他写就是显恨心，而不火炽，没有去火炽它，我虽火炽而不自发啊，但在火炽一下没有发它，如发教戒，也没有如发的教戒它，我在睡着此发时候，如发教戒了而不去冰啊，本来可以去冰的。这边就是简单的啊，不正在生产于住了。那么我们是现在的丛林，就是这边去冰，哪边进去啊？到规矩去了冰时候生产于哪个生产也不能去的。这边有这样子的有翻，是任务的回翻。但是也现在放逸懒惰的心不好吃，那是去冰的，那么是犯不任务。不犯的老料自卑，不可治疗，这个人不可学救的。不过于女，这个人不能跟他说话的，说到之后他不听的。戏是出演，这个人跟他说话，他经常有粗意粗意的恶口骂人的。肚生嫌恨，这个人就心很狭窄，你这个说话要产生嫌恨心的。要故意舍弃弃舍，他在叫棺材时，叫观音时，斗争诵经行。要观因此令生玄奘，假使这个事情做了，要产生斗争的，或者要产生生转里边玄奘就是不好的，或者是甚至有破身的，那么这个不说，不后撤，纷争也不翻。再别好这一方面说，那个有心没有惭愧心，他有非常猛烈的惭愧心，他很快的能够自己忏悔环境，就是能够把那些借的犯戒的事情能够转得清净的，那么这样的人不护持呢，那是不去病都没有回翻。这是原文啊。到这里的中大师的注解，他他里边说不可治疗，不可疗持，是不可医女，其实出言都是邪恨。这是三个。好，这个差不多啊。下边我们看下边一条。第十一，神通挑惑，这个我们就看着了，这个菩萨是地位比较高的菩萨，至少根基以上的菩萨具足之神通，他具足五眼六通啊，五眼是不一定有啊，佛眼不会有的，菩萨嘛没神通了，但是六通啊，具神通，我这一个，我这两个，那是六个，那么这恐怖挑惑闪摄影。他遇了神通，能做恐怖挑拨摄影的事情。本来这个人家是很坏，你现个神通是他恐怖。那么就是这个人啊，偏打个比喻，这个人是很多做坏事的，他也不肯发怒。那么你再现个神通是什么呢？写个金刚神，拿个金刚柱要打他的样子，哦，他害怕，害怕的时候他把自己发怒，自己罪改回来，这就是以恐怖的方法的挑拨。或者想适应，你想巧的用神通适应他到正道上去啊，本来是没有横着上路的，应该看神通看一看使他上路，这些该做的时候要做，地心是够不显示，他恐怕这个心思啊，避免心思他就这个就不做，这个是毁犯。但是呢，这个不是让我啊，他是地性师，地性师呢，他就不是让我行啊。那么这里我们等一下看一看啊，这个中大师的解释啊，对他的解释，这偏着外道，当圣显圣，那么这是犯者啊，没有让我的犯，只有不让我的犯，那么不犯者，有些偏着外道。他要诽谤神通的，要是你显神通，这些外道是骗，这就是邪见的外道，他说你的通是用咒弄出来的，或者是用现出来的， 或是你的身体是痛，他比方有点痛，那么有咒也可以起着变化的，这个是印度有这个咒。我们其实看到婆罗门来时有个菲律宾一个居士，他寄一张报纸给我，他们婆罗门呢，就是印度的婆罗门呢，有很多欧洲人都去学婆罗门，现在很厉害啊，神通很大。他们就是说做了盘咒以后念一个咒，念一个咒会成功。拍一个照片寄给我看，两个欧洲人坐在那里腾空啊，已经身体超过一个房在这个基楼的楼房的顶部了，已经升到那么高了，照了个相。那么他念个咒还会产生雨通啊，这是叫咒的力量。还有吃一种药，某种药吃了后也能得通。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回忆到，龙树菩萨还没有进入佛道的时候，他是学外道的。他的外道师父有个药，吃了是可以隐身的。龙树菩萨他就是把那个药拿来闻了一下，里面几味药他都知道了，然后他自己就配，配了之后他吃下去为隐身，身体就见不到了。他几个同学一起吃，吃了就坏事。后来龙树菩萨是悔悟了，入不到了，他那个同事除了做了外事跟他杀掉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用药用咒也能显通，然后这个外道呢就诽谤，但是你要神通去教化的话，他就诽谤你啊，他说这个邪见外道呢说你这个通就是用药来的，是用咒来的，并不是真的通。那么这个情况之下不显通没有派。下面两句我们等一下说啊，因为他里边意思有不同的意思在里边。下面我们把它看底下是理论的啊。乐愿扎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的力，具足成就种种神通变化神力，欲知有尽因恐怖者人恐怖之，就是他这个神通的力量很大，应当恐怖他，是他摄影算法的，应当摄影的还有这个能力能摄影的，但是必信是故不显神通，恐怖摄影啊，既不是恐怖他，也不适应他，这个叫有犯，有所违约，但是不是染污。没有违犯的，那是世中之有情类不作品质，就是外道了。外道诽谤显身成就邪见的，那么不用神通恐怖适应，也没有违犯。下边宗老师解释啊，成就种种神变威力，因恐怖的人恐怖之因，适应的人适应之。见在圣教不知，他看到圣教里边，就是看到我们佛教内部有些不持戒律力的燃笑信施，若不领被断信施过实现神通恐怖适应非然毁犯。就是说什么叫不必信施呢，就是说你假使不去恐怖他，不去这个适应他，他本身因为不持戒有做些过行，心是难消，那么你也应当以神通来恐怖他或者适应他，使他呢不要享受那个具足的供养。要是你不使他断心思故，随神通恐怖适应的话，那么是毁犯啊。至于在外道呢，他诽谤神通是咒是药的，不言神通没有毁犯啊。那么下边的一句话呢，是指正常狂乱众口鼻未受境界也不犯，这两句话根据宗大师的注解呢，不是属于这一条的，是通知前面的那些界，中间的该住的该不住的，假使你正常狂乱心，就是心里烦恼极烦恼的时候，或者狂乱的时候，或者极苦的逼迫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受戒的时候，那么你做了哪些事情呢？不想犯啊，不是单指这一条，是前面的所有的那些戒条。所以说摆在这里呢，实际上是不是属于这一条的啊？应当是通总结前面的所有的，就是腐犯里边还加上这些条件。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下。比如说犯这个犯戒啊，菩萨戒犯戒，以嗔心犯的是最重，以痴心犯的二等重，以 这个贪心犯的最轻，为什么原因？他贪心犯的没有舍弃有情，而嗔心犯的就是绝对排斥有情啊，所以说里边有轻重。在这个比丘戒里边呢，因为没有菩提心了、有情舍弃不舍弃这一条就没有考虑它，反正贪嗔痴犯的都是罪啊，都是或者是重罪，而这个最重的罪啊，在菩萨戒里边是嗔心起来的，嗔心是痛恨已无情的，这个菩提心最违背的，痴心与痴对有情虽然不是痛恨，但是也没有摄受它，是还有排斥的意味在里边。那么贪心呢，它是以摄受的心，是不摄有情的心，那么这个是犯的罪轻。下面我们说下面是还那个受戒时候该怎么做啊，就是最好是不要犯，犯的时候怎么忏悔，一劝使会从他遵守的利益算尽身心求菩提，真如法的从他就是从戒师，从如法的师如法的意识啊，受到了这个菩萨戒的利益这个戒之后，应该有善的清净的身心，身心觉得其很那个这个猛烈的心啊，要求菩提，不是反犯的心，第二个就是菩提，以这个戒是菩提的本啊，老业有情亦若心，总之你要珍惜老业有情的亦若这个心，生以尊重是恭敬啊，要以尊重的心、恭敬的心啊、尊敬的扶持，不要悔犯，就是一开始受了之后要心里面要发心自己要去求菩提，要有友情啊，第二个心升起之后，这个戒升起之后，恭恭敬敬真正要尊重的尊敬的去扶持，不要悔犯，就是最好就是不要犯戒。万一不失，这个不是有意的犯啊，不是有意要犯心，不失就是说我在有无知，我在有放逸，我在是烦恼太重，我在是没有升起恭敬心，这四个都容易犯戒。那么这个宋大师书里边就是四条因缘啊，能够毁犯的不是安心的犯啊，有这四条因缘毁犯的都叫误事。那么要积极做静息赶快的忏悔，这么忏悔应向预表人所受或者加入法入灰，应该想一个他说话才能够知道也能够接受的那些，比如说懂话的他也懂这个戒律的方法意思意义都懂的，这样就不介入，你给他发入忏悔。那么这是一种啊对人忏，假如没有这样子如法的可以对会的人，那么这样的以静亦若起自是自是心，我打决定法无意到来终过再重犯，自己发一个狠心啊，清净的意若是一个法师的心，决定以后法无不再犯，将来终不再犯，以这样的心自己法师，那么也可以啊反进。那么里边还有条件啊，我们看菩萨戒的戒疏里边啊，他讲的比较详细了，但是你假设佛持啊如是受起诸事菩萨解出，前面讲的那些菩萨戒佛与悲哦，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啊，这菩萨戒的来源是哪里的啊，这是比较随缘这么说。佛持如是说起的菩萨所处，说起诸事菩萨所处，佛与被诸大当中随即善说，唯以临以戒生善法戒饶以有情戒，今与次菩萨常摩达利迦中戒而说，菩萨与众应起尊重诸体恭敬，这个其实我们这前我们对宋子老的尊重恭敬专敬物质就是这里来的啊，原文是这里，诸智菩萨从他正受利益戒律利益约善清净求修易落菩提易落，就是这一文文件啊，我们所以看到原文呢比较可以知道的正确一点，饶益一切有情易落升起最重恭敬从处专心不用悔犯。这第一个说菩萨戒的来源是什么，菩萨戒的来源呢，不是我们前面有人提那个问题吗，弥勒菩萨说的维迦斯利论是菩萨写下来的，这个前面一开始一个颂我们就是说 大家还记得吗？但是五德菩萨，五德比丘在燃烧中不易任意了悲观理性分别为故中照料十四人色境为本性。他为生肖九柱色境生神意，他为了生把九柱的关系，他把经里的很多的意思把它收拢来写了瑜伽师一论，争取了很多。这部瑜伽师一论是弥勒菩萨对五德菩萨说，五德菩萨把它写下来的。那么是不是五德菩萨的意思，也是不是弥勒菩萨的意思，这个我们明确的任意就回答了。这是佛在各式各样的经里边随着根基善说的什么什么以灵界色彩法界饶有灵界各式各样的地方对哪些有灵该是什么，哪些有灵该是什么经里都有。然后呢这个五德菩萨是五德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自己知的，是佛在经里说的随机善说的，把它集中起来合在一起远征地把它拿出来。所以说这个来源还是佛说的。我们这说了很多戒罪和忍知，那么这个菩萨戒也是佛知的，不是弥勒菩萨或者是五德菩萨知的这个就是来源是佛，这个要搞清楚。那么下边这个就是我们送礼文有关系了。菩萨一众因其正种，这个戒既然是佛亲自说的，那么我们修菩萨戒的人应当在对这个戒呢起正种心所以说我们这个颂子里的正动恭敬专敬护持就是这个问题以接下来的。因为他是佛说的，所以说呢我们修菩萨戒的人应当对其生正动心且恭敬的心专敬的修修就是这里的生意恭敬正动所恭敬专敬护持正动的恭敬心专心的修修。智智菩萨从他真受戒律仪，这个菩萨从他就是他的戒师里边如法界受了菩萨戒之后，要什么意乐心，有善的清净求学的意乐，就是善清净的就是我们的善净身心求菩提，以善的清净的求学的意乐，以菩提的意乐是两个了，所以这里你们这个颂子里就看不出来了善净身心是一个意乐心，一个求菩提的意乐心，饶业有尽的意乐心，三个心升起戒罪戒正动的恭敬，总处专心不应回犯。再来一道要戒应中的那个正动恭敬，一开始受了就要专心的护持表范，这是就受了戒之后应该以这样的态度一定不要去犯。三个意乐我们要把它分开，也一看原文不可了，否则你看不出来的。这三个意乐我们再说一遍，算清净求学的意乐算清净求学的意乐，祈求菩提的意乐，饶业有情的意乐，这个三个意乐来修这个戒，就是修菩萨戒我们的意乐心要这三个，算的清净的求学的心，算要祈求菩提的心，就这个戒将来是要成佛了。那么成了佛之后饶益有情的一层生一层的，现在是学心境就去学，将来是要成菩提，最后的饶益有情这是学戒其实是三个意乐心初中后。那么第一个是实际学戒的自信三句戒都这么学，后两个意乐求菩提求利他，就是后边两个菩提心饶的心是苦相的，我们一开始就要专心不要犯那么这里呢宗大师又提出一个警惕性的重要的教授，他说这是最重要的教授，什么修了菩萨戒之后不要想这些戒条能行固然很好，但是做不到也不过如此，这个心千万不要有，这个心一生的话你就吃不好戒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升起这个心，这些戒条能做到固然很好，做不到的话也不算出了，那么这个心就不行了我们一开始就专心不犯，一切要不要犯，就都要知道不做到是不行的，非做到不可的，所以这个千万不要有这个心。 当官吃是最要的教授，这是一个，千万要不要起这个心，是最重要的教授。遵守菩萨的你这修行六度四舍为基础，跟着永进随着遇到一切佛的教育生活的道理，最后要这个先修而行，就是说要根据那个如佛的佛的那个轨道走，不要去采取那些不懂佛教的违背圣意的那些人说出的话去修，就是要根据佛的话去修，一切要以佛的意乐行，一切不是佛说的那些改戒律要改的什么什么的这些话不能听他的。这个宗大师在当时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那么下边在这翻了之后，如何忏悔还有忏悔文啊，这些悔翻应如法即地悔除，应如法的赶快的要去除，不要拖啊，我们有犯了戒的不要因循等待，好像不好意思，马上忏悔，马上清净，临在环境使他清净。优智菩萨一切违犯当时加持恶者所作，凡是犯戒在菩萨戒里边总的来说都属于恶者罪，因为上品犯的根本就戒都破了，戒题没有了再戒了，那么其他戒犯呢都是恶作，这个恶作罪应该像哪个不像比戒所戒啊，里边也分了好几种啊，五篇七句的啊，这就是两种，要么是他生罪，重点是他生罪，那就犯了之后就戒题没有了，没有不是那个菩萨戒的那个不是菩萨了，那么这除了这个他中上品的他生罪以外的呢都属于恶作罪，这些恶作罪怎么忏悔，应想有列于仪表能救能受大乘小乘或者假如发露慧灭，要对于这话能够懂到意义的啊，也能够知道他的话，也能知道他的意思，比如你给他发露正规他懂的，他也听得懂你的话，他也对菩萨戒的意义他懂的啊，大乘小乘的菩萨假如发露忏悔，为什么大乘小乘何必要说，要是菩萨以上品的忏犯了这个他生罪的话，那戒律已经没有了啊，要重修了，那么中品善的话呢要给三个菩萨戒律，我这是三个以上忏悔发露忏悔他的罪，那么怎么发露呢，应当先自己犯什么罪要说，怎么说，长老见之我这是大罪，我如论明他自己的什么名字，违约菩萨比那要你的什么什么的罪啊，犯了什么恶作罪，那么其他的呢跟比丘发露一样，下品禅违犯呢，这个就是他生罪的下品禅呢，对其余的恶作罪的违犯呢，一个菩萨戒律发露忏悔。要是没有这个如法的菩萨戒律可以忏悔的话呢，以清净的意乐心自己反思，一股决定要发悟，不能再犯。这个是心中的法师的心生了之后，也可以还境。那么宗大师他的一些注解，我们看一看。第一，我们受了戒之后要专进，不要悔犯，假设说有无知放逸烦恼太重诸佛不恭敬，那么这个是个缘悔犯了，我们说这四个缘都不是故意的去犯啊，都不是安心去犯，就是忘无知不懂，我这是放逸就是心里没有一些正念，诸佛烦恼太重了，血气痛太重了，自己止不住，我这也是不敬，这一切没有起恭敬心，一开始就讲我们要恭敬的，不要放逸的，那么那就是没有到这个做不恭敬，那就要犯这个缘犯的时候要忏悔，那么是安心犯的就成问题了啊。以这样子的情况犯的呢，如何忏悔，除了这个他生罪以外，其余的一切的悔犯都属于我做，他生罪最重的就是那个戒色戒了，即可忏的都是我的罪，那么要想有利于会罪法，对会罪的方法这些话他的意思都能够知道能够接受的，那些大乘的小乘的佛的教徒都可以，就是为什么大乘小乘第一家是有菩萨戒律的，就是哪个对方是有受了菩萨戒的，那么最好了像有受了菩萨戒的人忏悔，万一受菩萨戒的人没有，你犯了菩萨戒了怎么办，就像比丘忏悔，虽然这个比丘没有受菩萨戒，但是给他忏悔也能忏除。比丘你沙弥不行啊，这个我们要注意，沙弥不是对象， 万有没有受苦在这里人，那么你就是想比丘、比丘忏悔也可以忏除，而对沙弥忏没有用。假使犯戒的是出家人，那么你现在有出家的菩萨，可以向他忏悔的，一定要向出家菩萨面前忏悔，不要向在家菩萨面前忏悔。在家菩萨他也是做了菩萨戒了，但是你本身出家身份的话，不要向他忏悔，最好是向出家忏悔。虽然没有出家的，那么向他忏悔也可以啊。总之呢，松达是非常重视出家的，你是出家的人呢，不要向在家人去忏悔。现在我们的虽然没法自己的出家人还不少，那么凡是出家人的犯罪呢，今天叫出家人免得参。那么这个至于说菩萨戒犯了之后，上品的菩萨戒犯了之后，还是要忏悔的。忏悔之后呢，要重受啊，要向生忏，那就是五个以上的人了啊。前面的无助罪呢，三个就够了，三个我再多一个也可以呢。那么你犯了上品的无助罪呢，要向这个上品的这个他生罪呢，生忏五个、十个，那就是这样子了啊。然后参好之后，再发起利益众生的利乐心，再发菩提心，还是升起菩提，由清净一个重受，受几次？这个有的人是这两次啊，因为经常有是有两次的话，有的人说呢，这人可以三次，第一次做的时候重受两次。那么宗大师的看法，并不是两次啊，只要你能重受都可以，不限。那么这里忏悔文我们说一说啊，那么上品的当然想生忏了，要重受了，那么下我们是中品的可以忏经的，假如中品的规范三个，起码三个人啊，或者是过失数都也可以。他犯罪先要说自己犯什么罪，就是前面说的长老专制，或者是大罪，我什么什么人啊，什么名字，犯了什么什么的菩萨戒的罪，或者举个例，犯了自招亏他的菩萨戒的比较要发的罪，那么下边如是种罪，我与长老发露会处，根不复常。发露会处，我安乐住，不会这个安乐。这跟我们第九节忏悔差不多的啊。这个你们有书呢，最好是抄下来啊。没有书嘛，你听讲我念的，就是前面说啊，长老讲是我什么什么名字，他犯了什么哪一条的菩萨戒的罪，然后。如是种罪，我与长老发露会处，这样的罪啊，哪一条哪一条，我在长老面前发露会处，更不服偿，不服偿，这个很重要，不要服偿。你有罪了，盖了，不肯人家知道，那完了，永远弄不干净。更不服偿，发露会处，先发露，然后会处，发露会处，更不服偿，发露会处，我安乐住，这么心就安乐。要是不露不发露不会的话，是不安乐。那么他自己怎么说了？上边那么下面，受他忏悔的人要问：日以是罪，是正见罪否？你这个罪你自己认不认识？他回答见。再问后反悟否？你能不能以后反悟他不犯？应答言：如理如法如理，善为奉持。我要如法如理的好好的奉持这个戒，就是要反悟。那么要说三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同样说。说了之后，身。要是合掌礼拜，或者是在他下边啊，对忏悔的人的下边合掌，这个珍贵就是富贵了。这些啊方式，就是会中品的忏的啊，加上下品忏，他生罪怎么忏？对其他的恶作罪都是一个人面前忏，发露种罪忏的方法，发露的这些话一样，都跟前面一样。但是没有如法的可以忏悔的人，就是说本来是要有受过菩萨戒的了，那么你假是比丘呢，要受过菩萨戒的比丘了，假是你是在家人呢，受过菩萨戒的家人也可以了，居士也可以，但是假是没有的话，那么要招比丘比丘尼受过比丘比丘尼戒的也可以跟他对发露忏悔，假是都没有怎么办？假是一个也没有的，可以对会的那个如法的忏罪的人没有，那么今天直接发誓，永远将来再也不犯啊！直接发誓，这样子也可以完错。那么这样子罪呢？宗大师的意思呢？最好还是要人面前啊，就是你虽然不有如法的对忏悔的人没有，你自己发露，自己发誓 一个月可以三组，但是你要对人，你要一个人知道，对人知道一起惭愧心啊。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你直接发个誓，没有这个人家的第三者的知道呢，你惭愧心升起的不够的话，那就力量不如这个好。那么在这里呢，宗大师又来一个提高警惕的事情，他就是说中下品的臣，或者是四十五个恶之罪。为什么四十五呢？不是四十六吗？因为老爷有情呢，写十一个啊，有的地方十一个，那成了四十五了。植物的四十六，我们得送给四十六了。或者是就是少爷军这里边把看病的给这个不计切口盲聋症，把他喝了一个醉了，那么就是十一个了，十一个就是四十五个了。这十五个无作罪跟这个中下品的他生罪，但是有那个可以忏的菩提戒律，你就是说不要没有不向人忏，而自己发个誓，自己这样子发个誓啊，自己跑以自己放心的听这句话不行。有如法的人能忏悔的，一定要人前忏啊。这样没有的时候，才能采用这个自行忏的办法。那么就是自行忏，最好也对一个人啊，即使不是如法的人，也对一个人。那么这里他引一些文啊，就是对人的好处。要是受益毁犯啊，那些毁犯呢，要是能对一个菩萨解脱发露忏悔的话，容易形成惭愧心，所以最好。即使没有如法的人，你自己自行发誓的话，也对人面前，那么容易生惭愧心，所以这个方法最好。要是还没有人的话，就发菩萨面前忏悔。这个瑜伽师人有这个话，欲知欠犯，自己犯的话，身体了知身见过患，即身了知身见过万一，即未犯者则已无知，即已犯者与佛菩萨同发者，一起修法的人，我在佛菩萨面前发罗忏悔处啊，所以即使没有罗法的人，也是自行忏的话，最好佛菩萨面前，我在跟你一起修法的人面前，有一个人也好，发罗悔处，这个容易起忏悔心。那么菩萨的以十七品里边也有这个话，瑜伽师地论里边，优智菩萨过去现在一切物事一切毁犯，以净的巧受的爱乐的垂圣殊修戒心，相对十方佛世圣说自证法路修慧望修来，要劝导他做如此事，实际在佛菩萨面前忏悔，也劝人家这样做，这样子所说的法路所犯稍有功力一切罪障加的解脱，这样子所说的法路，这样那么就经常这样子忏悔呢，用很少的气力一切障都可以解脱啊，这是法路的好处。下边我们再说啊，就是轻重了贪嗔痴啊里边犯的轻重的比较。菩萨戒啊，犯菩萨戒最重的是嗔心相应的，那就算他生罪了。那嗔心相应的他生罪呢，你是要忏悔的话，当然是破戒了啊，但破戒还在忏悔啊，你再重受了，忏悔之后再重受，前面讲过的要十个人啊，要对十个人忏，加之痴心犯的那么五个人忏，以贪心犯的叫一个两个人忏就可以了，因为贪心犯的没有谁有心，是嗔心犯的绝对是谁其有心的，所以最重。所以这个菩萨戒里边这个贪嗔痴三个有轻重的。那么这个犯戒的罪忏干净之后，并不是等于你的已作果的业报就清了啊，犯戒的罪就是忏清忏干净了，该已作果的业报还在，那就还是要修法或者忏除啊。修什么法？一般重大事就是提倡的是三十五佛的法，又说无间重罪嘛，以三十五佛忏昼夜会处者，因为未对菩萨加入三十晚境晚出逆归，曾不能尽苦已作故。就是你犯了那些无间罪或者犯了重的他生罪，你虽然对了菩萨加入说了三次这个悔罪的话，就是犯戒的罪扑掉了，但是已作故的罪并没有去掉，那么你还是要以就周夜的用三十五佛的忏，把它昼夜过三次，念诵三愿经，依佛菩提心熄灭于毁犯。犯戒的去了之后，其他的已作过的毁犯还要昼夜过三次，昼夜周三次，夜三次，要念什么经？三愿经。这三愿经呢，就是什么三个啊？三个愿就是悔罪、垂喜、悔向。 忏悔罪、垂泣、悔向，这三个叫三印经。那么宗大师的看法就是说，三首佛里边忏悔罪、悔罪、垂泣、悔向都有了，这个三首佛我们早上每天念，就是有忏悔罪、垂泣、悔向的作用都有，就是符合这个三印经。那么再依靠佛的意志力，依靠自己发菩提心的意志力，这样子就能够把那些罪清除。那么这里我们要看一看啊，我们以三运经我们也在念，是不是周一六十的念？没有啊，周一过三次没有做到。那么你今日过了念了经呢，还要依靠什么？依靠佛的加持力，我们也希望佛加持力，还有一个菩提心，自己的菩提心力，菩提心有没有？你不要说你忏罪忏那么久，为什么还没有忏干净？你问问自己，你忏的方式如何了没有啊？第一，你忏的是不是忏那么多，诸三次业三次，依佛的加持，对佛的信心够不够，自己菩提心有没有？我看看海光上师在康山那么经里边传了他的法之后，有些藏族的同学感到不大满意，好像是他怎么可以传到他话呢？在康山那么经当了大众面说，他是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我讲的经他都能够领会。因为海光上师年纪三十多岁了才到西藏去，藏语并不是给他们说的那么流利，所以人家就怀疑他是不是康山母亲讲的话他能读懂。康山母亲就是针对这个事，我说的话他都能领会，就是他意识都懂，都能够领下去。你们这听的是体面一些话，但是这个是藏话，你虽然很你们是藏人了，你话都听懂了，但是意识并不一定领会。而他我的什么心里的内涵的真的意思他全部领会，同时他是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就是说他该受这个那个忏法的啊。那么就是说真正发菩提心的人那么稀有，我们忏悔是否有菩提心，菩提心的味道有没有？那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忏了半天罪障还没消？这个正客观的你自己检查好了，条件够不够啊？所以这些我们就不要怀疑了。有的人就是像学菩提的次第一样的，那时我们学的广论的时候，有的人好像真感到自己委屈了，我这么一个大才，哎呀，没有碰到名师，最好是佛来亲自教我。菩提萨广论早就说了嘛，你有那个福报就能感到三世的像八十中好的佛来教你，你现在没有那个福报，你就是佛见了你的时候，你看着的还是个凡夫，甚至于看着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么你自己不向自己去求，尽向外边求，跑遍天下也找不到。你要自己心里去追求的话，那就是把自己为什么不能够感到佛的那些因素全部去掉之后，那你就会见佛了。三十六八岁后对佛在世的众生一样不看到，但你没有向内求，向外求。广花世界三门一个牌坊上就想着莫向外求，我教徒不要往外求，外道是外求，这个外道就是外求，就叫外道了。我们看七宫是是气，天气地气，那就树木的气，甚至把人的气都要吸，这是什么意思？外求啊，佛教不是这样，内求。那中国部分，在中这个很重要的啊，忏悔的话，你假使没有一个一听以后决定不再犯，要发悟这个心，虽然你再忏前面做的，你再怎么忏，没有这个一口决定不犯的心没有，清净不了啊，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犯了罪，哇，开始忏悔忏悔忏悔，忏悔你没有这个一口决定不犯的心的话，忏了没有用啊，忏不干净，因为你还想犯嘛，你没有念个就说一定不犯，你总是还是漏洞有的，你是可能有的时候要犯一下，那你这个忏就没有用了。我们听这个笑话，我在四川到就是有人跟我说，他在一些喇嘛，他杀了人之后，他上岸打头，上岸磕头，他们身体很好，上岸打头磕很尽兴，磕完了，磕完了好了，清净了，一会一会杀人，这个是要不得。只要是你这个上岸打头一百万都没有用，你没有升起以后决定不犯的心的话，那就忏不干净。所以说呢，虽然忏了前面的犯呢，也难干净的，也难清净的，他应了米的。四字后经说，你呢后五百世正法临灭时，就是后五百世正法快要灭的时候，那个临灭的五百世这个时候， 忽悠自称我是菩萨，是生于世啊，世间上就会出现这些人，他自己称自己的菩萨，非但不负亲不负生于一，对生于一不负此，多犯种罪，犯了很多罪，多行恶业，做了很多的恶业，因为秽土不能行，他是造了没关系，一掺和的就干净了。由于当来不善法物，未尽先造，是恶业故。由于当来不能再不要做的这一条没有正式不反悟，那么这个样子的不法子的就会出这些人。那么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些人啊？大家观察一下，可能会有。但是要忏悔好了，但是做了很多坏事啊，生意也不反悟，他这样是做了嘛没关系嘛，忏悔就可以了。忏悔你以后不犯的心没有，那没用的，就是说未尽先造是恶业故。为了要把以前造的恶业把它忏悔干净的话，我自己曾经说过三运法门，就是前面三运经了。遇人已被传到种罪，即造罪意，是为秽土别的清净不护障了。于是这个人呢，他就欢喜造罪，因为他在烦恼中就要造罪，造了罪以后意味着要忏悔就清净了。那么将来犯不犯不管的，那这个是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做了事情啊，忏悔啊，这不说一话，轻轻飘飘就说这个真忏悔嘛，那谈不上。你一定要将来决定不犯的心有了，才谈得上忏悔前面的。这下面一段啊，就是忏犯的罪要轻一点。为什么？由于菩萨犯戒道中不服于犯，这是正说。如是菩萨诸本因与称数几分，非贪所起，一般犯的重罪。就是称手起的，不是参起的，参起的不是重罪啊。为什么呢？这是佛的名义，为之菩萨爱之有情，令之有情，身上离苦。这是为参，并不是这个下流的参，是对有情其爱护的心，敏锐的心，以这样的力量出来的话，一切所作都是要该做的啊。所以说这是参呢，也不算是身上的犯，非非所作，是应当做的，不是不应当做的。可能非常做作，可能像他这样的做呢，不算什么犯。加持菩萨反过来称之有情，记之有情，妒忌有情，嗔恨有情，这样子不能修自利他，自利利他的心。那么这样子做的话犯，所以这种嗔心是一般犯重的，都是嗔心啊，贪心是犯的不是太重的。因为贪心为什么不重？色受有情，他没有离开色受一切有情，他的一些有情都希望他啊，能够好了，要利益他的，这种有定的心。所以说，这个从菩萨界里看，三个贪嗔痴的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啊，有贪心犯戒不犯的话，这不是一般人，这是成就正道娱乐的有悲心的人，那就是成就正道娱乐，就是清净娱乐了，那是地上的菩萨之上的。这个他以爱护众生的心做了那些事情不犯。就是有大悲心的为本的菩提心，也通达一切法空的道理的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不犯啊。那开信戒也是这样子行。那么这里还强调一下，释迦菩萨不能开非犯恨啊。那么释迦菩萨一般是从菩提心出发，真正的差生这也没有，因为出道你没有拿过来要自己用，不是自己得的心，也是为了众生，拿过来是为众生的，所以犯上品贪嗔的罪的条件不会够，这不是上品的。那么出道如此，善人也如此，并不是嗔恨心要断他命的心，是为了救人的心啊，这样的惭愧的心在做的。所以说呢，菩萨自己真正差生是不能犯的，不但是不精行不犯，其他的杀盗淫妄语等也不犯的，也不能犯的啊。这是关于这个犯的轻重问题啊。那么下边还有一个，我们说最后的持戒有什么好处？我们说持戒呢，我们经常说的啊，我们一辈子要有所成就啊。我们修了法修行呢，花了很多气力，终于要成就嘛。要是什么都没有成就，不是白白花气力吗？怎么成就呢？就像你成佛啊，你的成就那么高，那当然你恐怕这一辈子做不到。那你说哎，不成就我就不修了，这样子你自暴自弃啊。这种成佛固然是最高的成就，我们是最希望也能够得到。要是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你不妨把标准低一点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三个成就，只要把好好的戒学好了，菩萨戒学好了，就得到成就啊。这么三个成就我们这里要说一下，但是鼓励大家好好学戒啊，这是 普仁宗大师特意把这个写上去。愿普仁愿是底下是一种有的啊，若是菩萨依止一切智地那言，行孝守孝，并得三种圆满安乐而住，三个圆满啊，三个圆满嘛就是成就了。假使菩萨啊能够根据自己的戒尽情的修孝，能够得到三种圆满安乐而住，而且很安乐的就安坐在这个里边，那这个呢一则成就家庭圆满，二则成就一乐圆满，三则成就宿应圆满，三个，一个是家庭圆满，一个是一乐圆满，一个是宿应，宿世的宿，因缘的因，宿应圆满。哪一个叫什么叫家庭圆满？慧智菩萨与境界中行福去犯，在清净界里边没有犯啊，与正于以清净现行不受不与犯，正于都是清净的现行啊，不犯不经常犯戒，总是偶尔犯的时候还若自我能够忏悔，这样子的人家行圆满，直接的家行圆满啊，这是一个成就。第二个一乐圆满，以我名为一乐圆满呢，慧智菩萨为发出家不会火命，为犯而出家的，不是为了没有犯事来出家的。求他菩提非为不求，我们要是求，求什么？求佛的大菩提，不是不求啊，就是出了家之后是要为这个修行的，为求沙门，为求涅槃，不为不求。一方面是求菩提，一方面是要还要求沙门，求涅槃，不是不求。若是求这不妥协，既然要这样求这么高的目标呢，不能懈怠了，不住懈怠下的精进，不但是精进，而且不是下力的精进，有上品的猛力的精进，或者总度我不善法，不做那些不好的很多的坏事，我不善法不打在里边，杂乱后有，有助自然苦中苦与众。你这样子做了我不善法嘛，将来就是有很苦的一个果要出来，这个所以没有哪些，当然所有生老病死既可以这个要赶将来的生老病死的苦，这些都没有，因为你恶不善法不斩的后有那些东西，苦的一说生老病死等等也会没有，这是一乐圆满啊，这是菩萨的一乐圆满。那么宿应圆满呢，云何名为宿应圆满？慧智菩萨悉于身中修佛修善，故于今世种种依佛饮食物具病源医药自身掌握，自不匮乏，不能与他光阴会师。因为菩萨过去生中修佛修善者，对精神感召的饮食依佛物具医药乃是自身的掌握，不是不要东西，不有缺少，不但自己没有缺少，还能够利他啊，光阴会师可以布施给人家，这个就叫宿应圆满。佛陀如是以比那亚勤学受要成就如是三种圆满，安乐而住，这个三个圆满之后就安乐地住在这个戒品里边啊，这个就是我们修戒的三个成就了。所以说好好的修戒也有它的一定的好处，反过来一次相位当时三种水圣不是圆满了，要成就三个水圣唯苦而住，那就很苦的住了，就反过来了啊。那么宗大师解释啊，他能够成就三种圆满，菩萨于自己毗那亚中勤修守孝，精进的修孝，能够得到三种的圆满安乐。一个是家圆满，与境界没有缺犯，与三界中清净现行啊。那么初就是境界没有犯，三界清净，中与守孝尊重恭敬，按照上品不犯也行，不受会犯。后加持毁犯的话，能够废除自恶，自己能够好好忏悔，由此自见清净佛犯，昼夜欢喜安乐而住。因为看到自己对戒行的清净没有犯，昼夜欢喜，喜欢喜心。所以说真正持戒清净人，他心里都坦然，很高兴啊，是欢喜心，不会愁眉苦恼的那个，不会这样子安乐而住，这是第一个好处啊。下一圆满的他重要是给他分了三个，就是根据原文呢，他把它分析三，初就是戒行未缺犯，善于清净现行，这是第一个，一见不犯是专净不犯。中以修学的地方呢，修学的修出呢，尊重恭敬 按照上品不放业，就是其他的不放业，不受会犯，偶尔会犯就马上忏悔，不会犯啊。要是最后假设会犯了，马上忏悔改进，这样子看到自己对现行清净的没有犯的，都也生欢喜心，这个天然的啊，这欢喜心才能得定。如果你现行有亏，你心里自己感到有欠乱，心里愁闷不足，那就得不了定的啊。所以说应戒得定，这就是也是一个原因。心里欢喜的多，那就是容易得定。第二个意乐圆满，为如法的修行意乐而出家，我们修行意乐是如法的，这样子有如法的修行意乐出家的，不是为了没饭吃我才逃避啊。有的人犯了罪了，估计就是这样的，你出来家之后你犯了罪就算了，不找你了，因为那个时候尊重出家人了，现在可不行了啊，你犯了罪逃在僧团里边，人家发出来还是要抓去，不是为了活命或者是逃避或者其他的，社会上很多啊，做了打劫或者是两类的事情失败了，或者是生意上做事经济商人失败了，或者是人家逼债没地方讨了，这样子出家那就不行了，不是如法的啊。真正的如法的意乐出家呢，是为了求他菩提，为了是求佛的大菩提，不是不求啊，这是强调一下，真正的为求大菩提，为求沙门，不是为求涅槃，不是不求。如是求在于是善法发进心，第二次求这么高尚的目的，当然这一切善法要发进心去了。大菩提不是一些口化的，要修一切善法的啊。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就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你一切善法没有修好得不到的，那就大大的精进要修了，不是现在下力的精进，精进不能下力，要上品的猛烈的精进，不能杂众多恶不善法。什么叫不善？现世都成杂乱，甚至烦恼心，后有的苦，这是杂乱不善法啊，不杂进去。那么什么叫沙门啊？求沙门求涅槃呢？求沙门，你说我们不是沙门了，还求啥？不是已经求到了吗？啊，你这个沙门是表面上的沙门，真正的沙门，我们据说的有净道沙门的心，沙门的心是净道，葫芦道啊，你得到了没有？葫芦道才是真正的沙门，现在你是行色的沙门，还没有证到内涵的沙门，要证了葫芦道才能成到沙门的。那么这里就是说，他的宗教师的说法呢，就是十地中修行三学之道叫沙门，十地中。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十地，修行的修学三学，修行戒定慧，这个道就是五路道了啊。真谛上面就见到以后了，就是五路道了，跟具体是一样的了。他不过是用十地啊来具体的说，这个五路道是真了地之后，初地以上十地当中修行的三学之道就是上门，我们是为求这个啊。那么海公上师也经常鼓励我们了，你说你们即生成佛，大家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善根，万一有没有的话，这个最低的要求见道，这一辈子终希望见道啊，能够见了道之后，五路的道就到了，法眼开了，那么这样子你以后修行才有办法，否则的话会退，不保险。所以说我们即生成佛的心有这个人是很好，但是不要狂，自己是一个凡夫，烦恼很多，你说即生要成佛，这个你只是不量力啊，这个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啊。那么就是说，就即生见道，希望大家这个心，根据海公上师要求，大家见一成，这一辈子要见个道啊，希望能够见道。要是这个要求不是很低啊，也相当高啊，但是必即生成佛，毕竟要经得住了啊，也就是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也大得多了。那么就像这个目标进军啊，要现实见到。那么另外求涅槃，这个涅槃指的是无处涅槃，就是佛的大涅槃。我们出家是为了求这个啊，再强调一下，为了求大菩提，为的是求沙门，就是无漏道，这里的决定会道，再要的就是求佛处的涅槃。为这样子的意乐心出家的，叫意乐清净。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我们真正出了家之后，即使你开始的时候出家的一个心还顾不上这个要求，但是经过学习之后就要慢慢趋向这个要求啊，不要学了半天还是回来的生活舒服。我们这里以前就有一位大学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哎呀，这个人很可贵，堪破红尘的，结果呢他是为了生活安逸 不要辛苦啊，要吃好出好，懒惰不要动，不要劳动。这里做了跟着管得太紧了，不舒服。他要到楼上边，在后边一个小庙去做，哪里没人管呢，好舒服。哪知道他去了没好久，那里个老婆婆来公公了，哎呀，他们你们那个人不行啊，他专门吃好的，就是楼上帮人家供养的好东西拿上去，一个人在煮，什么事情也不干，脏得不得了，不打扫卫生，他不要他，他赶出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早就说了，你们去了，这是属于你们的人了，给我们不管了啊。否则的话，他也来给我们说话了。我这个你给我说没用啊，你们自己的人啊，你要他去的嘛，不是我们给你送派过来的。有这样的人的啊，他是目的是如此，这个才地位了啊。我们说真正的修了出了家之后，不管你开始吃掉东西如何，经过学的之后，一定要去这个去向这个方面，为救大菩提，为救沙门，为救涅槃啊。第三个，所以我们为诸菩萨悉取身中救佛行是修善。修复行师修复行师修善，他修复报行布施修善法，专注大财未障，就是贫穷的障除掉了啊，他就是大财富。多令衣钵饮食物质医药等等自身家具，一点也不缺乏，不但不缺乏，还能布施他。有此用的匮乏苦故，安乐而住，没有这个匮乏的不足的苦，就可以安乐而住。那么这个安乐住，只要我们好好的持菩萨戒，都会得到这个安乐住。这个不太高了嘛，比见到还要低得多。大家当下都可以做到的啊。一说你清净了之后，心里安乐，不要犯戒，犯了之后马上忏悔，不要不忏。那么这是第一个安乐住。第二个，你一乐心，自己求菩提、求涅槃、求沙门，那你是高尚的一乐。也就是自己感到安乐而住，不会起烦恼，也不会感到烦恼以后引起的一个苦果，这是第六个安乐而住。第三个，过去现在都行菩萨道，这是一自身资具非常丰富，而且还能布施人家，没有不作之苦，也是安乐而住。这三个安乐而住，甚至三个只要菩萨戒好好修持都能达到的。那么我们总结了菩萨戒讲了那么多好处，高点我们暂时不说啊，见到了成佛了暂时不说，这三个摆在面前的当下能得的，大家希望啊从这一方面努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这本书不是开头我们讲过了，那个在瑜伽师地论讲戒呢，一共有九个科目，一个是自行戒，一个是一起戒，一个难行戒，一个是一起门戒，一个是暂时戒，一起总戒，睡求戒，二是落戒，清醒戒，一共讲九个科目。而我们讲了两个呢，自行戒开始讲了，从那么做戒条一直到后头的忏悔的干净等等一个圆满，这都属于一起戒。第六个科目，一起戒是最广的，也是最基本的，最内涵最丰富的。那么这个一起戒讲好之后呢，后边还有难行戒、一起门戒、善时戒、一起总戒、睡求戒、二十六戒、清净戒，这个好像我们一开头跟你们抄过啊，一个颂有九个，这九个呢后边六个呢都是从一起戒里边开出来的差别。那么这个在中大师的菩萨戒品释里边他是都讲的啊。那么因为前面就广的讲过了，后边是六六的都讲了一下，也说很清楚了。我们这边海光大师提的这个菩萨戒，菩萨中的菩萨戒呢，他这重在戒相，给那个也提到一点忏悔的方式啊，忏悔文没有写上去。那么忏悔文呢，以后要根据这个菩萨戒品颂啊，只要是有人也有啊，把它补上去就行了。其后后边的呢那些差别呢，因为是不是海光上师的重点了，他就没有提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在瑜伽师地论讲戒呢，讲菩萨戒呢，一共讲了九个项目，我们在这里讲的呢。是前面的两个项目，也就是海光上师的要求，把菩萨戒的戒相讲完了啊。后边这些呢，不是很重要的，也就不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呢，基本上是菩萨戒的，这个解诵呢讲好了啊。那么本来我们就要参考的书《戒品师》，到现在还没来，正好呢，以后来了之后，在空闲的时候大家拿来参考，就是在。 学吉他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马上去看这个。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求你们学的最好的办法，讲什么，看什么，研究什么，讨论什么。你们最近的讨论就是我发现一个毛病，讲这个讨论前面的，今天讲的你还马上讨论还能记得住，等到你前面讨论完了，这个靠这个忘掉了，很多内容都没有了，让你讨论干巴巴的啊，没有味道，念了一遍文，大家听听还是不来好些。那么这样子讨论就效果就差了，最好讨论当下的。我们是打气，趁着打气，这个话我经常说，把气烧得红红的，你不打，冷掉了去打，你怎么打得出东西来呢？你到烧得红红的时候，你一打，要打什么都出来了。等到冷掉了，你去打的话，再费好大劲，把气打烂的成了粉碎了，你还是打不出一个东西来。所以这个呢，三巧方面要有的，你学法要有三巧，做人要有三巧，修行更要三巧，方便三巧。真的，我们说不方便则远，方便三巧近啊。这个是先管张陵那个颂，成佛三大无生几劫，没有方便的恐怕还不够，还得要长一点。但是有方便三巧的，即生成佛都可以，那就是有没有方便三巧啊。方便三巧有跟没有差别是大的不得了。那么你们在这个学习也好，修行也好，一定要去追求方便三巧。方便三巧哪里追求？三藏十二部经里边都是修行的方便三巧，都在里边，就自己要好好的去琢磨了，不要只粗心大意啊。听了之后，大概口论灯啊，一口吞吞下去了之后，我们是吃东西一样的，一口吞下去了，当然悟出来的好像远的东西。一下是一个胆粒，一皮不剥，那么厚的壳子，你把一口吞下去了，你去看看，你检查一下，你大粪里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一点都没消化，还是远风出来的。那你学化也这样子，你要学了之后要消化了，要努力思维，慢慢地把它消化。不消化的话，这个都进，那个都错，对自己一定没有受益。没有受益的话，那就改变不了自己身心啊，身口意不能净化，那是要修行很困难的。那就是耳鬓风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从小出家，什么大法师的讲经都去参加，哪里讲经哪里去，哎，很精进，但到老了一无所得，为什么？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他名字听了很多，在老婆婆面前可以说一大套，真正有学问的念学佛教面前不敢说了，因为说出来他自己也知道不成套的，中医必须去抓起来的。我们说中医他开有方子有汤头的，这个有哪个要配起来一套能治病的，你乱七八糟抓一副抓的药，这一抓一把那一抓一把，出来不害死人还是好的呢啊，你不要说治病了，所以说不能乱套的。方便一下，这很重要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了。